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2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暂时搁置争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白宫的气候峰会视讯会议；海上军力擂台越逐越高，
美方对辽宁舰的掌握上面充分的暴露出他辽宁号航母战斗群他的经验不足，或者是说他整个的防御的漏洞。那换句话说，辽宁号的航母战斗群战力啊，当时非常的薄弱。
台湾获得美日等盟友鼎力支持，小战狼视频引发热议，分析说这是杀气腾腾的爱国教育。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纪念母亲的文章为什么被禁呢？
纪念母亲的一篇优秀文章里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敏感，所谓的这公平正义这个概念也是共产党核心价值里面已经有的，所以整个文章没有严重的政治敏感词，当然它的倾向性不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星期三，也就是在4月21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接受了美国总统拜登的邀请，将通过视频参加白宫这个星期举行的气候问题峰会。观察人士们说，美中两国将暂时搁置在人权、安全、贸易以及技术等领域的激烈对峙，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努力谋求合作的途径。不过即使在对付气候问题上，两国也存在很大分歧。拜登在今年1月20号上任的第一天就表明，对付全球气候变化将是他4年施政议程的首要之务。他邀请了将近40位世界领导人在星期四地球日这一天通过视频出席白宫主办的气候问题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发布了一句话的声明，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4月22号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这将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中两位领导人首次出现在同一个论坛上。白宫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参加周四跟周五由美国主办的气候峰会，但是不会安排习近平与拜登进行双边会谈。有关这次气候峰会的详细情况，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做连线介绍。
耀毅，白宫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参加本周四跟周五由美国主办的气候峰会，这可以说是拜登总统自上任以来第一次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这个峰会，所以呢，各界非常的关注。那么有关于这一次的气候峰会，你先来做一下有关的介绍。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打击气候变化是拜登政府施政的重点之一啊。拜登总统他就经常强调说，这个绿能产业除了可以对抗气候变化、清洁环境之外，更能够创造高薪而且有工会保障的新的工作岗位。所以呢，白宫向全球的40位国家领导人发出了邀请，请他们来参加这个4月22号到23号的气候峰会。那么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政府在这个4月21号星期三已经宣布了说，习近平接受了美国总统拜登的邀请，那么将透过视频来参加这个礼拜举办的气候问题的峰会。那么同时呢，在美东时间星期三的上午呢，也这个白宫也举办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当中呢，资深官员证实，所有受邀的领导人也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峰会。不过呢，本次没有安排任何的双边会谈，也不会有安排任何另外开视讯会议这个的见面。
那么这次气候峰会的议程跟细节是什么情况？
是，然后在星期三的这个备询简报会结束之后，美国国务院就发布了这个详细的议程啊，发布在国务院的网站上面。那不过呢，在这个白宫的备询简报会上，对于美国愿意在投入气候变化上投入多少的资源，还有呢，说美国的减排的确切具体目标到底是怎么样，资深官员不愿意先公布具体的数字，只说呢，在峰会结束之后就会宣布。那么这个预计呢，这两天的峰会将会先由拜登总统的演说开场之后呢，将先讨论各国如何控制跟减排温室气体。那么这个资深官员表示说呢，美国本身就占了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约 13%， 所以当然需要跟另外排放 80% 的20个主要经济体们来进行合作。那么星期四的下午呢，将会聚焦讨论各国如何提供资源跟资金来对抗气候变化，并且说呢，除了政府的经费之外，也要讨论如何跟私人企业合作投入更多的资金。那资深官员在这个白宫的备询简报上表示呢，过去的气候资金的讨论多是局限在由世界银行来提供或是双边的国家资金等等，这是首次大规模的讨论一个大的资金库。那星期四的下午呢，也将同时举办部长级的会议，将讨论某些广泛的议题，包括如何透过自然的力量来修复环境等等。此后呢，也将讨论气候安全，尤其是某些特别容易或者是已经受到气候变化所伤害的国家，他们将会来分享他们的经验。那么在星期五的上午呢，将会有两个不同的议程，一个是讨论技术的创新，包括目前已经有的以及未来的科技，而且呢，将看看如何让现有的科技变得更加便宜。例如说呢，像是这个资深官员表示，像现在电动车的电池的价格还是不够亲民，必须要让大家都能够负担，才能够普及，才能够让对抗气候变化更有效率。此外呢，也要讨论如何让世界各大城市变得更加的这个能源有效率。最后一个议程呢，将会聚焦在于拜登政府关注的绿能经济，包括呢如何创造新的工作，还有协助劳工学习新技术，从旧的产业可以转移到新的产业。那么资深官员也表示呢，创造新的经济机会还有工作岗位呢，将会是拜登政府的政策核心。
有40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参加这次的气候峰会，那么是不是民间的组织也有应邀呢？
是的，我们知道除了拜登总统之外呢，美国本身还有18位的美国官员会与会，包括副总统哈里斯、布林肯国务卿、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财政部长耶伦等人啊。那除了这个各国的政府呢，这个拜登政府也邀请了各国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原住民的团体代表，来请他们分享亲身应对还有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以及他们的因应之道。
抗击气候变化的确已经变得非常急迫的问题了。好的，有关于展开了这一次的峰会以后呢，详细情况我们再来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美国高官说，中国在吉布提扩建的军港能够容纳航母靠港，而中国政府网络间谍组织被指利用 VPN 安全漏洞攻入美国敏感机构的网络。另一方面，日本首相菅义伟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下面请您收听这三则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军一名高级指挥官说，中国在吉布提扩建的军港规模之大，足以让它容纳航空母舰靠港。与此同时，中国正在非洲其他地方寻找设立海军和空军基地的地点。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星期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做出了以上表述。他说，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大隐患，他们在非洲大陆各地无所不在，他们在下很多赌注，他们正在那里投下大笔资金，新建许多关键的基础设施。主持听证会的军委会主席亚当·史密斯议员在开场白中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非洲大陆战略性投资，采取措施提高对美国的优势，因此他希望了解美军如何在非洲部署资源，以抗衡中俄在那里的影响力。军委会共和党领导人罗杰斯议员说，中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距离美军基地只有几英里，这令人忧虑。他说，美国有必要在吉布提在非洲继续投入资金应对中国的挑战。中国2017年正式启用了设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这个基地地理位置险要， 它紧邻亚当湾通往红海的入口，是通往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的海上运输的一个要塞。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贾德·德弗蒙特曾表示，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参与是其一带一路整体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基地可能会让他们受益，并可能导致中国控制美军进入非洲地区和采取行动的能力。五角大楼曾说，国防部将确保美军非洲司令部具备足够的资源应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恶意企图。美国政府一个机构证实，中国网络黑客利用一个广受使用的加密通讯装置 VPN 的弱点，攻入了美国一些重要机构的网络，包括美国政府部门、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和一些私营部门的电脑系统。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今年3月31日以来，网络安全局协助了使用以方提公司一些加密通讯装置的多个部门和机构处理被黑客攻击后的善后事宜。声明没有具体说明哪些部门和机构受到攻击，也没有透露网络黑客的身份。当天稍早前，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表示，两个黑客团伙利用 Ivanti 制造的加密通讯装置的一个此前未被发现的弱点，从去年10月开始攻入了使用这个装置的美国一些国防承包商的电脑系统，直到今年3月被发现，称其中至少一个黑客团伙是中国政府的网络间谍组织 APT5。 Ivanti 已经采取措施修补加密通讯装置的安全漏洞，美国网络安全局也在协助相关机构亡羊补牢，做好被攻击后的善后处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位发言人在回复媒体查询时称，火眼公司的指责不负责任，不怀好意，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和制止各类网络攻击。上个月，美国互联网巨商微软公司发出通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一个称为 Hafnium 的黑客组织利用此前未被发现的漏洞，对微软的电邮服务器实施了多次攻击，可能对服务器实施了远程控制，然后再从公司电脑系统中窃取数据。此后北京也拒绝了那项指责。针对中国黑客的那次大规模攻击，拜登政府称会采取整体政府对策，成立包括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在内的统一协调应对机构，评估并解决造成的破坏。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三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真神祭品，但没有前往神社参拜。这是菅义伟自去年9月上任以来第二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对记者说，菅义伟向靖国神社供奉真神是个人行为，政府不便对此发表评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据美联社报道，安倍在参拜后对记者说，我向那些为国而战牺牲了宝贵生命的英灵致敬。靖国神社供奉了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其中有很多是被定罪的战犯，在这些战犯中还包括二战时期的14名甲级战犯。中国和韩国等国都将靖国神社视为战时侵略的象征。韩国外交部对日本领导人的做法深感失望和遗憾，韩国还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反思战时行为，并表示这将是发展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基础。中国对日本政要的做法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切实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美国和日本领导人在上周会晤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了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二，也就是4月20号表示，日本不会军事介入台海冲突。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在日本众议院的一次全体会议上， 一位在野党议员询问日本是不是会在军事上卷入台海相关问题，以符合美国对抗中国的军事战略。日本首相菅义伟对此回应说，美日声明提到台湾并不以军事介入为前提。另外，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另一位在野党议员说，联合声明中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呼吁可能会改变局势。菅义伟则说，日本希望围绕台湾问题能够通过有关各方直接对话和平解决。最近中国在台湾海域频频军演，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加剧，并直接牵动了美日同盟与中国的海上军力擂台。美日明显意识到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日益升高，在外交与防卫上对台海安全都有划时代的积极动作。此时最核心的台湾，不论是民间或官方，却未见任何强烈反应。专家指出，频繁的军演是另有目的，而台湾呢，因为美日同盟扩大阵线的支持，反而对自身安全信心倍增。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发现中国辽宁号航母和其他五艘军舰在宫古岛海域活动，通过国际水域向南航行。之后，日本派出驱逐舰 JS 斯兹茨基，包括一架 P-1 海上巡逻机和一架 P-3C 反潜战巡逻机监视中国的动向。与此同时，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打击群也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这是罗斯福号2021年第三次进入海域。4月12日，辽宁号与美国罗斯福号反向错身而过，之后一直停留在三亚以东300公里处不动。同日，中国派出25架空机侵扰台湾西南海域，疑似模拟协同作战攻击美军航空母舰。从去年开始，中共对台军事侵扰的频率就持续升高。据台湾国防部统计，从2020年1月至12月底，中共军机与军舰持续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都双双破千次，其中超过380架次共机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越过台海中线的次数更创下30年来最高数目。相较于过去，中共机舰扰台不止频率提高，在架次及强度也大幅提升。中国辽宁号航母在四月初逐渐接近台湾海域，美日纷纷派出驱逐舰监视其动向，中共也不甘示弱，派出25架空机侵扰台湾西南空域。新华社的消息指出，辽宁号航行台湾周边海域是年度例行演习，目的包括检验军事成效以及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院长余宗基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中国航母及战机的数量及战力目前不及美国，所以辽宁号非常刻意地避开与美军对峙，美国也了解这一点，所以驱逐舰马斯廷号与马坎号在台湾东部都避开与辽宁号正面冲突。那么双方航母进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余宗基认为，包括本次辽宁号与罗斯福号双方的演习在内，美中最近在台海附近的军事活动主要是在抢夺国际媒体版面的话语权。他说，
那中国方面他事实上也是要对全世界做一个宣示，就是说他的这个中国的海军呢，已经是从所谓的近岸走入的南海这个海军，也就是他具备远洋的这样的一个巡弋跟战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力。他想借这一次好好的对于所谓的大外宣、大内宣做出宣扬他中共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军力。美国这一次他的罗斯福号在这个时间点进入到南海区域美军也了解中国他可以在这个阶段呢利用这个所谓国军媒体会聚焦在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巡弋那个进入南海的做一个大的一个外宣呢、 如果罗斯福号的航母战斗群进入，自然而然也会吸引国际媒体的这个相关的注意跟报道。
余宗基认为，美中双方是在台湾海域附近进行有关国际媒体版面的较劲，而非真正有意开打。特别是中国威吓台海的主要目的，并非试图挑起战争，而是对外展示军力，对内带动舆情。而美国发布其驱逐舰马斯廷号舰长翘着腿在菲律宾海域笃定地监视辽宁舰活动的照片，是对认知作战的一个成功的反制。他说，
表示就是说，美方在对辽宁舰的掌握上面充分地暴露出他辽宁号航母战斗群他的这个经验不足，或者是说他整个的防御的漏洞。那换句话说，辽宁号战斗这个航母战斗群的这个战力事实上是非常的薄弱。
这张照片占尽国际媒体版面，台湾媒体连续头条报道，政论节目也连日讨论美军面对中共航母的气定神闲。辽宁号在宫古岛海域的活动引起日本的紧张，日方派出驱逐舰对中国航母进行资讯收集及监视。从三月份美日二加二会谈到方才闭幕的美日峰会的共同声明中明确记录台海的和平和稳定，明显是美日同盟对中国近来在台海军事威胁的共同表态。对于中国持续与基舰侵扰尖阁诸岛海域，日本已倍感威胁，积极与美国合作协防台海，已成为日本在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及繁荣的任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由美日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到，日本已充分展现身为国际领袖的自信与决心。他不仅将在东海争议问题上采取更主动的姿态，也强调他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视程度。由日本国内民调显示，近七成的日本民众在台湾受到军事攻击时认同日本出动军队保卫台湾。日本前防卫厅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的安全对日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追究其原因，首先是台湾位于中东到日本的重要海上通道，这也是中日战争后日本提出让中国割让台湾的原因。其次，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重要位置，可以从日本经过台湾到菲律宾。如果中国攻下台湾，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太平洋，那么日本的南方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他说，
中国が台湾を攻撃する
，一旦中国入侵台湾，不只是对台湾的攻击，还需要控制它的周边区域。中国将从离台湾大约200英里的石环岛与宫古岛进入海域，那么日本对西南列岛西端的主权将受到侵犯。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国家主权受到攻击时，自卫队可以依法动员反击。太田文雄认为，美国是保障台海安全的领导者，中共若是武力侵台，也必然攻击美军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他说，
問題は飛行基地がアメリカには2つしかありません。
问题是美军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只有两个，就是加守纳和普天间，中国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高达39个。如果中国武力侵台，很可能会攻击位于冲绳县的加守纳和普天间基地，这就对日本的领土构成了侵犯，自卫队就必然出动。日本的积极防卫显然给台湾打了一剂强心针。对于这次辽宁号的演习，中国海军发言人高秀成在4月5日放话说，今后中国海军仍将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演训活动。常年被类似的言语威吓的台湾社会，理应倍感压力惶恐不安，但是此时却没有看到太强烈的反应。宋文迪解释说，
It's primarily a issu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over time. I mean, ever since
主要是边际效益递减。从1996年台湾第一届总统直选前开始，每当有总统选举或重大事件，共军便在海峡举行大型军事演习。从2016年以来，更有军机举行绕台巡航演习，而且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数十年来，台湾每年都被形容成存亡于旦夕之间，战争随时要爆发。久而久之，边际效应自然递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恐吓武力犯台已经是数十年的老把戏，威慑力大不如前。部分学者预计，中国为了2022年举办北京冬季奥运，而习近平也将面临任期延续的重头戏，因此不会侵略台湾。宋文迪认为，这些虽然不无影响，却非充分解释，因为这些原因都必为妨碍战狼外交的进击。事实上，台湾社会对于军演的冷感主要是归功于国际上的支援，其中又以美日为首，加上澳大利亚、印度还有欧洲的凝聚力的强化。他强调，中美关系恶化，台湾的战略地位就更显得重要，美国对台湾安全保障的可信度也就相对提高。所以当中共频繁扰台，台湾人对于美国对台支持的力度反而更有信心。宋文迪说，
Another factor is that US has been showing ever greater capacity to build multilateral coalitions in its territory.
美国正在展示这几年少见的拉帮结伙的能力，而暗藏抗中意图的四方安全对话也正在渐渐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在这四个发起国的基础上逐渐扩大。最近英国提出申请加盟，德国和日本签署情报合作协定，法国也刚刚在孟加拉国湾参加相当于四方加一的法美澳日印五国联合海军演习。中美关系不好，台海两岸对立，则以美国为首的盟友的区域延伸连线性和凝聚力就会提升，台湾对自身的安全便越有信心。美国驻澳大利亚代理大使高德曼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播客中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在被问到台湾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澳大利亚在印太冲突中的角色时，他强调美方将与盟友一同运作，除了军事合作之外，还要进行战略规划，而台湾显然是重要的一部分。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4月14日透过视讯出席印度瑞辛纳对话时，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强调美国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改善台湾军事力量。美国印太司令部也致力促进与台湾军队的联合相互操作性训练准备和专业性发展。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2020中共年报分析说，从结果来看，中共2020年对台军事威吓，对台湾长期的国防制度、军购以及实质同盟上反而起了正面的效果。这些威吓促使台湾内部重新思考国防的重要性，检讨服役与防御制度，也引起相关专业对国军作战的讨论和民众的支持。美军对台军售攻击性武器也就更加理所当然了。而因为地缘在海空防卫上与台湾有紧密关联的印太地区，又以美日同盟为首，结合纷纷加入的欧洲强国，形成演习大串联，获得国际实质支持的台湾面对共军侵扰从容不迫，北京军事威吓的初衷恐怕适得其反。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清明节前后在澳门导报发表系列文章，回忆悼念过世的母亲。文章道出温家宝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以及对公平正义、青春自由奋斗的追求，这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但是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微信以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为由禁止转发分享，凤凰网等媒体的转载也被全部删除。那么温家宝为什么要发声呢？为什么要被禁言呢？下面我们来听听专家们的看法。
温家宝是中共内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走得最远的高层官员，人们对他2012年有关文革重演的警告记忆犹新。但是《纽约时报》曾披露他的家族借他的地位聚敛财富，也有人指责他既想体制的好处又想捞取好名声，是个善于表演的影帝。温家宝为何借海外无名小报发声呢？内地媒体为何不予转载呢？贵为前总理的温家宝难道也被禁言了吗？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分析，尽管温家宝的政治风格与极左派不同，也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到那时他的这篇文章中没有敏感内容，不至于因此遭到封杀。其遭封杀的真正原因是中共在发表政策上的严格规则，中共高层的言行是被完全控制的。吴作来说，
从文本角度来讲，它是一篇中规中矩的一篇范文，或者是纪念母亲的一篇优秀文章，里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敏感。所谓的这个公平正义这个概念，也是共产党这个核心价值里面已经有的，所以整个文章没有严重的这个政治敏感词，所以不构成一个政治性的封杀。当然他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他的母亲是1921年出生，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这个话语体系，更多的人会感恩党对他的培养，温家宝是一个词儿没有，他在很多的时候都会刻意的回避这样一个政治的高大上、政治正确，这是他的一个政治人格和中共的这个极左的力量是完全是不同的。因为温家宝一直反对文革，一直主张政改，从1986年他进入赵紫阳的这个政改小组参与主持这个党政分离的这样一个专题，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一直都强调这个政治改革和这个普世价值，他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南海里面的公知所以呢引起这个公知界或者整个社会对他的好感，所以这篇文章发了之后呢，人家会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认为可能是因此而封杀了温迪的一篇文章。我的分析是不是这样，这是因为中共的这个发表政策，就是中共的政治委员以上的行动和发表文章都有它的严格的规则我们都知道系上台之后当核心了，所以以前的这些高级领导人的一些行踪消息文章都必须经过中央办公厅或者是西办批准之后才能公开报道。江泽民曾经在扬州游玩，但是只能是一些游客拍下来之后才自媒体上传播，不允许在官方媒体没有批准不允许发表。当时扬州有报纸转载了，公开转载的时候就被内部的这个处理，所以这个中共在这个方面已经升级到对高层领导人言行的全部的控制。这是因为江泽民时代他自己干预的太多，胡温时代干预的太多，现在系对他进行一个反制，实际是因为江泽民而造成的这一种全网封杀。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认为，不可过度解读温家宝的这篇文章。温家宝的从政经历当中，不止一次有过开明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谈话，但是不能由这些谈话推断他对领导人不满。同样，这篇文章与民主没有直接关联。王天成说，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不要过度解读实际上这不是温家宝第一次对外说有人情味政治上开明的话。那举个例子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他在北京呢接待了美国一个智库叫布鲁金斯研究所 接待他们的所长和几个研究员。在那次会见中间呢，温家宝呢大谈了一通呢他对民主的理解。他说呢，这个民主包括选举、私利、权力制衡基础上的监督，这是一个非常到位的理解，很符合普世，叫它是符合普世价值的。那么这个在国内是很难听到的，那这个反弹，他在国内并没有报道，后来呢，就是布鲁金斯研究所他们几个人呢，还写成了文章，发表在外交季刊上面，温家宝呢，他在国内呢是很少有这种相当清晰啊，符合普世价值的这种讲话的。那最开明、最大胆的一次，大家都记得，就是2012年，他在人大会议上这个的一个讲话。那个时候正值那个薄熙来事件，他总理任期要卸任了，他说这个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在当时的情况就是说，他要卸任了，我们可以把他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个讲话当成一个就是，告别演讲吧，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对左的思想、左的势力的一个敲打。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当时呢，就是说他讲这个话，就是表达对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不满，是表达对他的挑战。类似的哈，就现在呢，他这个在澳门发表的这个文章，我们也不能认为他就是这个东西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尽管习近平倒行的这个倒行逆势，你更加谈不上他是对习近平的这个挑战。这个文章呢，虽然呢这个提到了公平正义，但是呢没有谈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谈民主。他没有直接的这种关联性。
吴作来评论温家宝这个人，他认为温家宝作为体制内的官员，能够发表开明言论很不容易，不能简单的把温家宝定性为影帝。吴作来说，
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啊，这个发表言论啊，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啊，言论即行为，是这是一个使命感，也是一种情怀。而且这些东西给很多的人也带来了非常多的风险，被封杀。中共对这些人进行封杀，就证明他的价值的意义、启蒙的意义，或这种不合作的，或者是独立的表达独立见解的一个价值。所以，如果一定要用圣人的情怀，这个去要求这样一个中南海里面这个技术官僚，是很这个是有一些勉为，对他来讲是勉为其难了啊。温家宝在他的这一篇文章里也是对他的母亲进行了一个辩白啊，也是对外界的一个回应。这些东西我还是倾向于对于把温家宝当人看，不要过度的把体制内的人打一包，全部都认为是一个同流合污者。
最近一名未成年的中国男孩为国代言，这个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面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人权跟新疆等问题上对中国的制裁，这位中国男孩高喊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分析人士提出，爱国教育在任何国家都无可非议，可是呢，让一名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少年卷入如此狂热，来鼓吹民粹和仇恨，让人感到不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被网友称为小战狼的这段视频是网络大 V 方舟子最近转发的。这位少年在一分半左右的视频当中宣称为祖国代言。
从汉时霍去病打破了匈奴，到近代中国人抗日十一暑，中华儿女从未在任何历史上选择过屈服。从英美自封为人权的判官，到新疆问题上无理的制裁，中华儿女再不会陌生不想辜负了时代。我是中国人， 我为我的祖国代言，停止对中国主权的小觑与蔑视，不然的话，你真能教导14亿中国人是什么气势？犯我中华者，虽然必诛。
方舟子转发小战狼视频的时候发推，从小就学得这么杀气腾腾，世界上反华辱华的人多了，他杀得完吗？网友评论热烈，赞扬者留言文稿是首好诗，其余的包括义和团还不够，再来儿童团和小小红卫兵一个套路。还有的留言道，厉害国的统治者太邪恶，从小教育孩子去恨，去恶意对待自己生存的世界，这种统治不仅毁掉孩子的正常世界观，还会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留下遗臭万年的骂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河南省学者对美国之音说，小孩讲大人话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小孩子心智发展不成熟，仇恨教育使得孩子长大以后没有爱心。福建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事情要两个方面来看，意识形态的东西肯定避免不了，对小孩子肯定要抓，国外肯定也做这个事情，加入美国籍还要宣誓，中国入党也要宣誓，不入党的不需要宣誓，这很正常，只要不过，不要太狂，搞那种民粹，像美国人搞白人至上主义是不好的，日本军国主义右翼狂的那种肯定也太过激。张先生对小战狼的强烈反美反英仇外情绪不以为然，他说他的周围并非如此，我觉得中美没有什么仇恨，现在的小孩子当中也有很多不恨美国的。小战狼视频出现之际，官媒人民网4月13日报道，中国教育部门为配合党建百年，继续深化中小学校的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主题教育。那位河南学者表示，中共对于加强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抓得很紧，除内地香港也是这样，灌输热爱国家热爱党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一些西方反动势力，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学说，以及具体涉及的南海、钓鱼岛等主权问题，喊打声很大。福建张先生表示，小孩子太早接受意识形态的东西，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假如今天你不去做，明天人家就会渗透你的下一代。如果你的下一代对这个国家不热爱的话，这个共产党组织怎么能够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其实都是遵循森林法则，都是一样的。小战狼视频令舆论忧心，男孩子的个人隐私受损。一位网友留言，孩子无辜，父母可耻可怜，30年后自己回头再看这段视频，得是一种什么心情？名为海的那一边的网民则说，小战狼嗷嗷叫，长大回看多害臊。湖北一位学生家长郭先生回忆起文革期间黄帅事件，提出家长和社会要保护和爱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问题。搜狐网援引原中国妇女报资深记者与黄帅交往11年的王林书的话说，黄帅其实也是时代的受害者，这么多年他一直很低调，人很平和，最大愿望就是做一个普通人。报道说，这位中国最知名的小学生革命小闯将回忆往事的时候说，过去是座山，好大好沉。郭先生说，现在作为家长，我遇到孩子被轰轰烈烈抬出来成为众人的目标，跟政治挂钩，我肯定不乐意，肯定不让孩子参与，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躲开这种事情。他说，黄帅所在的那个时代，很多家长都很糊涂，认为孩子应该像黄帅那样争当革命小将。他说，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以及将来，党国体制下的中国成年人也免不了被洗脑，小战狼的父母或者视频策划者已经没有能力为下一代着想。 中国各类战狼受举国追捧，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显而易见。不过中国也有关注幼小心灵发展的积极消息。江苏省消保委提出动画分级制度，对动画作品的不同受众按年龄段加以区分分级。六度新闻援引有关评论人士的话说，家长和监护人在保护儿童健康成长、免受有害信息毒害方面当然责任最大，然而这也是公众以及整个社会的责任。这条消息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共体制内有机构能够科学地承认儿童和青少年发育成长期很脆弱的基本事实，政府需要予以特别关注，不能够让他们无限制地接受暴力、仇恨等有害信息。
在中共将大肆庆祝建党100周年的前夕，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起了党史学习教育运动。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分析表示，此举目的是要进一步巩固习近平一尊权威，把他提升到跟毛邓同等的地位，为他在2022年中共20大上继续掌权铺路，统一党内的思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当天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通知。通知说，习近平出席党史学习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而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对于推动全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通知还要求中共全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旅居美国的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估计习近平会利用中共建党100周年推出一个中共党史新的版本，这次党史学习教育运动便是为此铺垫，强化习近平在党内一尊的核心领导地位。他说，
共产党历来是非常重视党史，1938年，斯大林在完成大清洗之后，推出那么一本党史，确立了斯大林路线。在1945年，在延安的时候，推出了那本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毛的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地位。1981年，那就是关于就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历史做个总结，确立了邓小平路线这个地位。他就要借着这个100周年之机，推出一个新的党史的版本。进一步强化习近平一尊的地位以及习近平思想的所谓一尊的地位，达到和当年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并驾齐驱的这么个地位。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与中共彻底决裂的旅美作家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是只知道掉书袋而没有自己思想的人，只知道揽权搞权威，对他搞出来的任何东西都不用当真。他说，
对习近平现在的任何东西啊，不要太当真。我对他所有提出的一切的变着花的，一会儿又什么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一会儿又是纪念华文峰100周年，现在又什么，他所做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根本就不称职的地位，利用他手里掌握的权力变成是一个了不得的权威，他只能成为一个小，他只要站那儿，他是老大，所有人都会臣服，而且他所有的让大家学习这个学习那个，没有人会去学习。 你相信我，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你去学习，你就知道啊，老大又放风了。
有分析指出，中共党史实际上就是一次次党内你死我活、相互请闸的斗争史。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1949年前包括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李立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罗章龙左倾冒险机会主义、张国焘分裂和王明的分裂主义及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等。这些激烈斗争不仅是思想层面上的，甚至还包括党内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如 AB 团肃反、延安整风的审干、反奸和抢救运动等，其程度相当残酷，整死人无数。中共建政后的路线斗争则包括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反革命集团，其中高岗自杀、饶漱石死于狱中、彭刘被残酷迫害致死、林彪出逃苏联、飞机坠毁。此外，残酷的政治斗争和运动更是一直不断，从镇反、三反、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反右、四清、文革十年浩劫以及文革期间的清查516反革命集团、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抓捕江青四人帮及其揭批查运动等等，而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超英赶美等失败的政策，更是导致可能高达数千万人饿死，但中共官方却归罪于所谓的自然灾害。在1989年爆发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事件中，中共出动野战军镇压，屠杀数以百计甚至更多的学生和民众，官方至今不许提及六四屠城，将屠杀粉饰为政治风波和政治动乱。仅文革期间，包括官方处决、武斗、私刑、自杀、批斗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各方统计，从几百万到两千万不等。据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由林志军、马志成所著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及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宝训、丁龙家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四人帮倒台后的1978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开国元帅之一的叶剑英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期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西方媒体的评论表示，尽管中共党史始于1921年，但党史学习教育将会集中在2012年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所取得的所谓历史成就上。而习近平反对的历史虚无主义则表明，中共不会允许和容忍任何与官方党史史观不同的看法。在习近平发起党史学习运动并强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之后，有网友问道，中共党史经得起历史考验吗？到底是谁在搞虚无主义？习近平上台后，包括反右和文革等党史问题都成为了不能讨论的禁忌话题。胡平表示，习近平的党史学习教育实际上就是中共要掌控党史叙述的话语权，消除杂音，全党统一到习思想上。他说，
所以他所谓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啊，反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啊，也就是禁止当然这些年来其实在关于党史方面的讨论研究已经控制得相当严厉了，可以想见等着今年这个七一今年这个之后，在党史的问题上更不能容忍其他的所谓杂音，更要把它定于一尊。共产党他就是他通过叙述历史来确立他自己的地位。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分析表示，这次运动式的党史学习教育是一次洗脑的统一思想行动。他说，
中国人呢，从孔子开始到专制啊，就得要先治史， 治人心要治史，要治思想，所以他要树立一个所谓历史观。他其实原来就讲过，不要搞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历史虚无主义，他的意思就是跟共产党党史不一样的。这次呢，他要搞大众教育的话，搞政治运动式的教育。第二呢，他可能是整风，那就是在前一段时间的权力斗争基础上开始要统一思想了，跟毛泽东路子一样。毛泽东个人专制的建立就是先在延安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权力斗争，就开始延安整风。
王军涛近日发推表示，习近平要求端正党史观，与中共近日高调纪念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预示中共政坛新一轮地震和洗牌。因为修改党史会重定一些政治斗争的陈年旧账，中共文革后形成的派系和家族会牵连其中。从毛泽东死后的1976年至1981年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拥毛路线，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会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而毛泽东死后，第三次东山再起的邓小平，联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及朱共元老陈云等人，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极左路线错误，逐渐将他排挤出最高领导层。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还表示，高调纪念华国锋可能要对党史上的一些说法重新做解读，而思想教育整风运动实际上也跟大清洗有关。他说，
他如果是真的认为华国锋忍辱负重了，那么华国锋忍了谁的辱？如果是邓小平的这个辱的话，往这个方向再解释的话，那就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整个的这个政治大厦都是建立在华国锋倒这个基础上的，那就等于是要重新政治上重新洗牌。现在他可能要开始整顿家族势力，最大的党内的派系他就是这种家族势力，他跨金融啊等等这些在那儿。如果要是以华国锋的重新评价开始，要对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的政治板块和政治结构要重新洗牌。
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发起的党史学习教育在中共建党100周年后还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习近平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继续维持最高领导人地位努力的一部分。汉和防务评论创办人、海外军事评论人士平可夫在2月25日 YouTube 最新一期节目上讲述中印边界冲突的大的政治环境和背景时，提到中共二十大前的权力斗争和习近平的企图。他表示，据他的消息来源，中共目前的政治局势非常诡异，高层去年下令禁止任何人谈论二十大。他说，
北京现在的政治气氛是非常诡异的。我获得的情报显示，在北京中央一级的官员下发了文件，不能讨论二十大的问题，就是不要妄议二十大。封口封到了中央那里，卫府、外府、中央委员各部级干部啊，他习近平也是依靠党的组织生活的正轨化、党纪的这个公开化而得以提拔的。胡锦涛时代，关于这个中央的人事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政策问题，只要不涉及到反对的这样的方面，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在各级党委，在甚至在中央，都可以进行公开的讨论，一般性的讨论。比如说，这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来党内民主改革不断走得很艰难，可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向前在推进。可是到了今年、去年，二十大的任何问题都不能讨论了，那还开二十大做什么呢？开二十大，包括之前之后，就是要讨论问题的啊！你可想而知，这个权力斗争之诡异。
掌控中共刀把子的中共政法委的秘书长、习近平亲信陈一新，2月22日在政法委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说，要从党史中吸取宝贵经验，坚持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平可夫认为，中共高层被传禁止汪毅二十大，恰恰体现出习近平缺乏自信，而且没有能力和办法完全控制中央、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政治局。
各位听众，这一小时《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